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一章二十六节，看哪、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苦，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那许要的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明在基利心上，将咒诅的话沉在底巴路山上。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有之处，在住阿拉伯阿拉巴的迦南人之与吉甲相对，靠近摩利橡树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一段，特别是讲到这生命记第十一章最后讲到福咒诅祝福，那么这里有一段背景，我想需要稍微交代一下，弟兄姊妹才会明白。那前面呢很明显的一再讲到见证的讲的祝福咒诅，只要有神的同在就是祝福，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咒诅。神同在当然在迦南美地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什么时候他们不能够持久在迦南美地，对他们来讲就是祸，只要有神的同在对他们就是福。所以福和祸不要忘记，只要有主的同在，祸也是福，只有没有主的同在，福也是祸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整个的福和祸乃是根据我们能不能在迦南地长长久久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等到把祝福和咒诅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以后，然后他叮咛他们，如果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你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要把祝福的话呢沉迷在基利心上，基利心山上，还有咒诅的话呢沉迷在以巴路山上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很明显有两座山，那么这两座山呢，他说岂不是在约旦那边日落之处吗？是靠近西边。那么这个很清楚的，那么靠近摩利橡树，那为什么要在以巴路山上成名祝福的话，在基利心山上面要成名祝福的话呢？是这样，因为大家记得吗，亚伯罕第一次到迦南，他怎么知道他到了迦南？一路上神带领他是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，等他到了事件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说这就是这块地我要赐给你。那么事件是什么地方呢？事件呢就是从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，意思就是说事件呢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神要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，是首先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地理的中心。所以从那里东南西北他可以看见整个的迦南美地，所以那个地方呢叫做事件。这个事件这个名字是旧约的名字，到了新约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谓的叙加，叙加事件，事件叙加，你看是一个音的，在旧约是事件，在新约呢就是叙加。那么叙加井旁呢有一口井，就是雅各的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块地是雅各买来的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后来雅各是把这块地给了谁呢？不是给流便，按理应该给流便，因为流便长子应该得到双倍的福分，但最后呢流便因为污秽了他父亲的床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，所以约瑟呢得了两块的地。所以要记得这个叙加那口井所在的地方乃是约瑟得双倍福分的地方。好了，我想我们都知道新约跟旧约的故事。那么旧约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，而且可以说是迦南的中心。对新约来讲，你看那个刚好是一口井，主说若喝这口井就永远不渴，我们知道要在它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所以现在不管新约也好旧约也好，你看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 当我们的主和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，这个然后呢，主就告诉他，你把你的丈夫叫来，他是没有丈夫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刚好出他非常敏感的事情，他是个罪人嘛，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，现在还不是他的丈夫，所以这个时候主说，你把你的丈夫叫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为了逃避那个问题，所以你看呢，就把他从五个丈夫慢慢的就可以转到另外一个话题，非常崇高的讲的宗教的问题。然后撒玛利亚夫人就说，你看我们的祖宗，我们敬拜神是在这个山上，那指的什么？指的基利心山。那你们呢却说是在摩利亚山，是在耶路撒冷。但是我们的主告诉他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和拜他，这一座山也不是那一座山，那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所以殿不过不是指摩利亚山那个殿，也不是指着基利心山上那个殿，乃是指着什么？乃是着你里面的那个殿。所以你只要来到你至圣所，你用心和诚实，你就可以拜他。所以那个就是那个背景，我想这个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么既然你在叙加的井旁，你能看见基利心山，你一定能看见以巴路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基石呢，就当时亚伯拉罕到了以后，到了摩利橡树底下，很明显他支搭帐篷就是在这两个山的中间山谷里面。那么这个两个山谷呢，是东西向的山，明白吗？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。那么在南是基利心山，在北的呢是以巴路山。所以现在神告诉神说，你们呢要臣民祝福的话在基利心山上，要臣民咒诅的话在以巴路山上。那为什么这样说？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你到了基利心山，到了以巴路山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神把那个迦南美地把它缩小了，缩到一个地步，像个窗户一样。亚伯拉罕看得清楚，摩西看得清楚，摩西当然没有看，摩西只能想得清楚，还有所有的后裔，以色列后裔，他们都看很清楚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说，迦南美地不是经历的，迦南美地你是可以看的。那么但太远了，在黑门山下，别西巴也太远了，在撒哈拉沙漠边缘。现在你只要站在以巴路山，你只要站在基利心山，你就看见但，也看见别西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，因为这个基利心山呢，当你站在两颗山的中间的时候，山谷的时候，那你看见那个基利心山呢，因为它面向黑门山，所以黑门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了那个山坡。所以基利心山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一片清脆的。那么以巴路山呢，因为它所面对的是撒哈拉大沙漠，所以撒哈拉大沙漠的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就把它吹得枯黄，所以是一片的枯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到了但，你就看见一片的青翠；你到了别示巴，你就看见一片的枯黄。你不要跑那么远，你不要跑黑门山下，你不要跑到撒哈拉大沙漠，你只要站在这两个山的中间，你看见基利心山，你就看见了但，你看见以巴山，你看见了别示巴。既然你在整个地理中心，因为事件也好，叙加也好，就在殿但跟别示巴最中心的地方，所以现在为什么主把亚伯拉罕带到这里呢？让他一眼就看够了。你今天要明白耶路撒冷，要明白整个迦南美地，从但到别示巴，就是从基利心山到以巴路山，全部都收在你的眼底。所以讲到迦南，一面指的意象说的，另一面只是经历来说，经历你需要一脚一步一脚印踩过走过才行，但就是意象来讲很清楚，你只要看见那两座山，你就看见从但到别示巴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将来如果到了迦南美地，你们要哪里去？你们要到当时亚伯拉罕第一次到的地方。那现在亚伯拉罕所看见的，你们也要看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 在基利金山祝福什么？臣民祝福啊。在巴路山呢，要臣民咒诅的话。好了，等到你再往后读，我们等到一直读到这个生命记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读到后面的时候，读到后面的时候呢，神就会告诉我想很清楚，好不好？你看第二十七章，现在是二十七章啊，第十一节。当日摩西嘱咐父亲说：“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西面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，都要站在新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。流便、加德、亚瑟、西布伦、但拿弗他林六个支派的人，都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。”好，现在很清楚啊。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的话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，因为基利新山是一片青翠，宣布祝福。那因为以巴路山是一片枯黄，宣布咒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想起神的话，想起什么是活，什么是福，什么叫福，在这个地上可以长长久久，什么是祸，那么我们叫以色列人后又回到旷野，又回到从前的光景，那就是祸。神的同在既然在迦南美地，有神的同在，祸也是福；没有神的同在，福也是祸。所以你看见，只要以色列一进迦南，他就可以宣布这件事。那么后来你知道，等到真的约书亚，你读约书亚记，以色列真的把迦南拿下来以后，第一个城拿下来是耶利哥，第二个城拿下来是爱。为什么把爱一点拿下来？因为爱啊，就靠近伯特利，已经到了那个在悬崖。你知道，这个耶利哥是在平原，现在呢山地，你要到伯特利根本在山地，这个事件也在山地，那你要从这个平原要爬到山顶，那是很辛苦很辛苦。所以现在你打耶利哥容易，为什么？耶利哥根本就在平原上，但你打爱就很难了，因为爱在上面，它根本可以说在这个就在这个山坡的上面，可以说这个是爱，这个是伯特利。那伯特利在犹太山地上，但这个在快往下走，爱就在它旁边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然后真的要从下面一直进到山地，那不要忘记哦，你进到山地，你一定要把爱拿下来。如果爱拿不下，你根本进不去的。你不到伯特利，你就不会到世界，因为你记得吗？亚伯拉罕是先到世界，然后到伯特利，很清楚的。所以那个路是这样。如果今天你要宣布受咒诅很祝福的话，那现在你知道，第一个你要把耶利哥城拿下来。第二，你要把爱拿下来。爱虽然是很小很小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的爱跟伯特利间之当中的嘛。所以你到了爱，就到了伯特利了嘛。所以现在问题，你到了伯特利，你很快就应该就到世界了嘛。你到了世界，那么就是可以看着两座山在那个地方嘛。那么你就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，就可以想起我们祝福的秘诀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现在看见吗？所以现在约书亚定要把伯特利拿下，不是把这个耶利哥拿下来。但是爱呢，后来打了败仗，后来原因很清楚，他们又对付罪嘛，对付罪完后，结果果然把爱拿下来。所以你就看见约书亚的军队要慢慢慢慢跑的，从下面到上面攻难得多了，从上面攻下来容易嘛，但最后终于把爱拿下来。为什么把爱拿来？因为爱拿下来就到了伯特利。伯特利什么地方？伯特利就是天门。所以你只要到那里，已经到门口了。然后呢，天在什么地方？天当然就是在当初最早神像要显现的，那就是指的世界呢，指的叙加来说的嘛。所以凡喝这水，这水的就永远不渴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讲到在地好像在天，那么迦南美地如果代表这个的话，那么迦南地最中心的地带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巴路山跟基利山。所以等到约书亚一把爱拿下来以后，他就把十二个支派就聚集哪里？就聚集在那里，就聚集在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。所以呢，一面宣布咒诅，一面宣布祝福。 然后到了约书亚二十四章，等到他真的把迦南美地征服了以后，最后所有以色列人聚集在哪里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聚集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那个前面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记不记得约书亚怎么说？至于我和我一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所以现在你就能明白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回到当时亚伯拉罕到的地方？因为那个刚好是迦南的中心。所以等到罗德不是把这个索多玛渐渐往索多玛和摩拉去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：若往南我就往北，你若往左我就往右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伯特利嘛。所以如果他们往南，很明显的亚伯拉罕就往北，往北当然就到了什么基辛山附近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说：你往南往北东往西，凡你所看见的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是我们的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什么？发生在迦南的地理中心，就是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十一章最后就这么结束的，这就是见证，从但到比十八，这个就是迦南美地，这个就是神的见证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背后给我们看见，今天不光相信，今天还要顺服。你不肯顺服，你还是得救的，不过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要受亏损，因为今天你得着魂，那天就要失去魂。你今天占了别人便宜，一下子心一横，一千万美金跑到你口袋里面了，你还是得救的。你看讲，好像神拿你没有办法，但是神是公义的。到了那一天，当许多人在那里与主一坐席的时候，你看见与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能还在王的花园没有错，但是只有宴席的地方是有光的，没有宴席的地方是黑暗的。那是哀哭切啼，你懊悔说，为什么我在今年有生之年我不能好好的来顺服他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这个哀哭切啼不是懊悔，黑暗不是指着关黑屋子说的，不是指着还要下地狱，不是的。因为今天我们如果与主失去交通，我们也会哀哭切齿，我们也会懊悔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在国度里面最好的地方是在王同在王的宴席的地方，但是呢很可惜，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主，神到底是公义？你想想看，很多基督徒今天悲喜时要流泪，甚至流血，为着主做见证。有的人的心一横就爱世界，我怎么样都会反对我上天。那么好了，你什么事都做，神难道不公义？神当然要显出他的公义。神什么时候显出他的公义和公正呢？就是国度的时候。所以迦南也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祸是福，祸是祸。今天特别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你只知道长长久久的就是福，短暂的就是祸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从这个光里面，你就能明白什么是国度，从这个光里面你就能明白什么叫做生命的成熟和生命的丰满。好了，那么下面呢，从十二章开始就讲了律例跟典章了。那么律例跟典章重要的，请记得这个律例跟典章啊，其实就是十条诫的应用和推广或者延伸。今天你讲到见证，讲到十条诫，那么这就是第五章到第十一章的。但如果你讲到这十条诫命，你要我怎么用它，我怎么延伸它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给我看到的乃是那个延，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就非常的清楚。那我今天早上讲过了，但是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晚上才来，所以呢大概很快的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你起码知道哪里，我想这个对大家可能就有帮助了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从第十二章看起。你如果从十二章看起的话， 你看第十二章，简单的来说，其实应该去掉最后一节，但是我们简单给大家一个印象，就是说这里面的律例呢，乃是根据什么？乃是根据第一条诫命，就是那第一条诫命很清楚的，主的话说呢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那你说这一句话太抽象了，我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见证？我怎么样能够把它表现出来？那么就是那路在哪里呢？那个路就是第十二章，所以这一章是非常重要。然后第十三章开始，就是根据第二个诫命，第二个诫命呢是一直到第十三章完。那么这个很清楚，这一段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可以偶像，也不可以跪拜偶像，也不可以侍他，因为神是祭司的神。那么就根据这个令，所以下面给了我们一些的律例，我想就非常清楚。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仔细读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你把这两段事情对一下就清楚了。那么第三段呢，主要是第十四章第一节到二十节。那么神第三条诫命就是告诉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那你说这句话我不大懂，你如果会主导文你就懂了。主不是教我们吗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意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这个缘故，人不可以用神的名来启示。主明明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够诚实。现在你把神搬出来了，好像能够加强语气，是就是，不是就是。所以什么时候有的人启示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妄称神的名。那么如果你真的尊神的名为圣，神不是有个名吗？那个名是远超万名之上的名，是圣洁的名，所以神的名声是不可以随便破坏的。那既然你代表神，既然你为神做见证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，神是至圣的神，你应该尊主的名为圣，叫神的名声一直好的名声，荣耀的名声一直到处传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必须和他的名是相称的。所以因这个缘故，从十四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，那里告诉你们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都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。谁有个名字是圣的？他的名字是圣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为他做见证？这只是旧约来说的。旧约如果你要为他做见证，你要应用那一句话，很清楚的就在你吃的东西食物上就能表现得出来。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是口水还是不是口水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今天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圣洁，所以叫神能够得罪的名声。我们不能把神代表错，我们不能把污秽的东西也吃了，也吃了，那么比方说猪是不可以，是不净，我们沾染了不洁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说你这样做，只是你没有尊他名为圣。尊着名为圣，你爱护他的名，你爱护陈家的名誉，你爱护美国的名誉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生活当然是分别的生活。怎么分别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？他除了安息之外，他不吃猪肉，他不吃不洁净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在表面上好像是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其实呢乃是根据什么？乃是根据第三条的诫命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第四条当然要守安息日。那么安息日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你把它延伸出来应用出来，那么这个就是从十四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十六章十七节。那么从安息日延伸出来有逾越节，有五旬节，有祝棚节，还有豁免年。那为什么这都在一起呢？所以你就知道神讲到守安息日只是个原则，在那个大原则底下，你看有很多的应用。当你这样应用的时候，你自自然然怎么样呢？你自然就为神做见证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光为主做见证，那个路在什么方？就是律例。 律例就代表那个路，神借着律例告诉我们这个路在哪里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守安息日。那不光守安息，因为呢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现在你看见需要用这些律例来解释那个安息日的原则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十条诫在原文是十句话，代表十个大的方向 direction， 大的方向。但是呢你如果抓住那个方向，你说细则怎么样呢，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。或者我这样说吧，今天你要出去旅行，你开车，你从前都需要地图，现在人不看地图其实不对的，因为地图是给我们大大的方向，你知道东南西北，但是现在人听 GPS 的话，所以有时候不小心跑到田里面去，那个错原因不是你的错，你明白，是因为你根本不看地图的。所以那个十条诫呢是个大的地图，给你看见大的方向。那么现在讲的律例的时候呢，就好像 GPS 一样，然后在细节上就带着你走。所以这一点我想一定要清楚啊。所以很多人过去人家只有大的地图，没有细的方向。啊，不要忘记，你光有大地图也没有用，有地方细地方的确要 GPS 带着你走。所以简单来说，那个地图代表圣经的话，那么与细节呢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圣在我们的引导。但是记得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，所以圣灵呢就把这些细节就写在这些地方，就变成律例和典章。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大原则抓住了，那现在呢圣灵就在里面引导我们。那么圣灵引导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这就这里律例所说的，而且比这律例还要细，因为在新约时候你看见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现在明白了弟兄姊妹，讲到神的律法，讲到神的话，有写在圣经上的话，就像十条诫一样，在两个法版里面，在两个见证版里面。那另外一方面，现在根据这两个法版，你看见吗，前面讲到律例的时候都是根据第一个法版，就是第一条诫命，第二条诫，第三条，第四条。所以第四条诫命完了以后，那第一个法不就完了吗？所以呢你到了第十六章十七节，律例就告一段落。所以从下面开始典章。那么请记得，这个律例呢主要是向着神的，典章主要向着人的，因为第一块法版不要忘记它基本上是对神的，然后后面是对人的。对神的时候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对人要爱人如己，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所以呢讲的爱人如己就是从哪里，从典章开始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清楚了啊，这个典章是从第五个，第五个是什么呢？第五个就是要孝敬父母。那我们今天已经说过了，那后面这一段的圣经从这个一直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直到第十八章完，就是从刚才十六章后面一部分，十七章、十八章，那么这个通通是根据什么？通通是根据这个孝敬父母来的。孝敬父母就是尊敬父母。为什么尊敬父母？我们讲过了，我们普通，你知道中国人讲孝敬父母讲了二十四孝，可以讲到一个地步，天上没有不是的父母等等等等，他已经完全人化。那其实孝敬父母的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做父母，神是把生命托在，小小的生命托在我们手里，希望能够长大。所以呢你看见我们就做了神代表的权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 no no， 所以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儿女。我们用权柄不是要糟蹋他们，我们权柄不是要 torture， 不是要苦待他们，我们用权柄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要责打，这个杖要拿在你的手里，但这个杖不是没有头没有尾，不知道是头还是脚就随便打，不是的。许多时候你打儿女要认罪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托付给你，你不是权柄，你不过代表权柄。所以今天你可以带着孩子长大，所以当然他们要尊敬你。那不止如此，你从这个十七章十八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不止在家里面有代表的权柄，在城里面有代表的权柄，在国家也有代表的权柄。那么这些权柄 不是要管辖我们，像做长老在教会里面做权柄，做代表权柄。不过他们没有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们就没有资格做权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也就这个缘故，你看只要一个人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就叫别人佩服，别人一佩服他就能顺服。所以许多的顺服是囫囵吞枣的顺服，根本顺服不下去，因为他不佩服你。为什么不佩服你？你没有不在神的权下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都是讲到代表的权柄。那么这个就是根据第五条诫，那么给我们的一些律，给我们一些典章。所以不是有父母，还有父母官。那么而且呢，你看见像王君王也是一样，总统也是一样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那时候的细节，那个时候的应用。然后呢，从第六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嘛。所以从第十九章，一直到从十九章，从十九章一直到22章8节，那这个都是不可杀人。那不可杀人里面有很多的细节了，比方说万一你误杀怎么办，所以有逃城。那么讲到打仗也要杀人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告诉我们怎么样要去，所以你读到20节讲的打仗怎么求和什么等等等等，所以你一直读到22章第8节，那么这个就是不可杀人这一段，根据这一段的圣经诫命，然后有引申，然后呢有应用，那么这个是不可杀人。那么从22章第9节开始，一直到23章18节，一直到23章18节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，你现在看就22章。22章第9节，你看嘛，然后下面就讲到要这个禁止行淫啦什么等等，你看着下面一段是很清楚的，那这个当然就和不可奸淫这条诫命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一直一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直是到23章18节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这是根据第七条的诫命，对吧？现在是，然后在下面呢，在下面就是在下面应该就是不可偷盗。那不可偷盗这个引申或者应用呢，就是23章19节，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24章第几节？24章第7节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面你要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偷盗啊，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和弟兄们来往？有的，所以他说借着外人可以取利，借你的弟兄不可以取利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占你弟兄的便宜，在主的眼光中去偷盗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不可偷是个原则。但你讲的细格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然后呢，从24章第8节，开始，然后一直到25章4节，那这一段呢就是第九条诫命，就是不可做假见证。然后最后呢讲的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，不可贪婪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直是25章5节一直到19节，所以这样就完了。所以你记得吗，从第12章一直到25章，完全是根据什么呢？完全是根据10条诫。所以前面的4条诫是讲到律例，后面的6条诫是讲到典章。所以现在到了25章呢就完了，26章呢是个复习，是个总复习。那所以现在大概来说呢，我想我们应该律例跟典章是清楚的。 那对我们来讲，对新约的来讲，我想最重要的，我有几个点稍微点一下就好。因为我想我们所注意讲的见证，当然所注意的是，特别是注意在第一，特别是律例。所以特别是从十二章到十六章那一段，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帮助是最大的。那么现在你读在第十二章，你觉得很稀奇。这第十二章呢，很明显，这整章是给我们看见第一条诫命。那讲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呢，你要听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摩西对于他对于这个第一条诫命的解释。那个解释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所以秘诀怎么样遵守第一条命令，怎么样在这条命上顺服，那个秘诀是爱。那么怎么爱呢？你要爱到尽的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你说我什么没有了，除了这个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怎么应用它？你怎么能够遵守第一条命令呢？第一条命令是见证他是独一的神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爱他，这是我们的秘诀，不是吗？所以有一个姊妹，小姊妹啊，她的生活已经很好了，她同房间的人就说，你告诉我你的秘密到底在什么地方，为什么你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呢？然后她就把她项链里面给她看，有个盒子，盒子里面打开有一些圣经节。那圣经节什么呢？就是我虽然没有见他，却是爱他。这就是彼得书信的话。所以一个爱主的姊妹，她虽然没有见他，却是爱他，所以当然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的爱我们的神，那我要问，这是见证吗？你爱他，你把很多的奉献给他，这是你暗中做的事，但是很稀奇，在你身上有个应用，身上有个彰显，在你身上大家都能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见证是怎么做的？这个见证是怎么开始的？怎么做的？就是十二章。所以很稀奇的，如果你相信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，那么等到你进到迦南美地以后，你不走在旷野的路上，但是有一条你还是要走的，那条路就是爱的道。你如果爱神有多少，你这条一定要走的。所以现在你读的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？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第四节，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我要问，他们是什么样？这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在那拜偶像啊，他们偶像是错的。既然偶像是错的，不管你的方法对和不对，都是错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你们进到迦南美地，你只相信中只有一位神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你要侍奉他，你要侍奉他，你是不是还可以照着一般人的方法来侍奉呢？他们怎么侍奉，你也说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像照他们那样来侍奉。所以现在不光是侍奉的对象要对，连侍奉的方法也要对。所以要怎么样？要这样。那么这样是怎么样呢？等一等我们就看清楚了。那最要紧就是你读第十三节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。你要献祭给神吗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。外邦人拜偶像的，无论在哪里，在高山，在小山，在各青翠树下，他们都可以把他们的燔祭献给他们的偶像。那你说现在感谢神，我不拜偶像了，我只拜神好不好？那我如果只敬拜神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在每个地方都献祭献给神的？不可以。稀奇不稀奇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什么道理？这个和第一条诫有什么关系？有很大的关系。这和见证有什么关系？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这就是生命记最奇妙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这样来侍奉是怎么样侍奉神呢？如果你要献祭，你要欢乐，你要来到神面前，怎么样呢？所以这就是第五节，但耶和华你们神从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，你们在那里献祭，你们在那里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在你的城里，你要起来， 你要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，你因为要到那个地方去，你是要付代价的，你不躺在家里就献上，你不能到厨房就献上，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神从各个支派选择何为他立民的居所，那么在摩西的时候好像圣灵还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地方，但你读完了创世，读完了旧约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后来拣选的支派是哪个支派，是便雅悯支派。神拣选地方是什么地方，是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你要献祭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在神面前欢乐不是在你城里面欢乐，你现在你要走路，现在你过去是漂流在旷野，现在呢你要走在迦南美地上。你在旷野每一块地都是荒漠，每一块地都是咒诅，到处是荆棘和蒺藜。现在你走在迦南美地，你走在青翠草地上，你走在迦南美地，尤其如果你真的去撒玛利亚，我们这次很多人都经过了，你看见走在很多地方，你看见尤其是到了冬天过去的秋天夏天这个春天来的时候，到处开花，尤其这一次我们去这个科西玛尼，从前没有看科西玛尼，你看见整个科西玛尼是开花的。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，因为有花所以就有蜜了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然后呢，因为到处都是牛和羊，所以就有奶了，所以这个是流奶于蜜之地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光告诉别人说流奶于蜜之地，要告诉他们你要经历，而且每年要三次走这块地。所以不管你从什么地方，你都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因为呢是在那里神把他名字放在那里。所以明白了，你不可以在随便的地方，不可以在你看中的地方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。因为当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每个人都拿着土产，你怎么知道迦南地有多少的丰富呢？等到你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拱手献主，所以你聚在一起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，给人看见所有迦南土产都在这里了嘛。所以聚在一起就是迦南土产的展览会，明白吗？因为每一个人都带土产来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每年三次都要这样到神的面前去欢乐，一同在那里为主做见证。然后你唱一首歌说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弟兄姊妹，你住在城里面，你已经分开了，你这个城你在那个城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子民只有一个，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。听啊，耶和华是独一的主，所以他的百姓是一个百姓，他们的敬拜是一个敬拜。你不能在你看中的地方就敬拜，不能。所以就是什么，今天错了，今天大错特错。因为大家看你礼拜堂这么多，你只要随便选个礼拜堂就给你，只要喜欢哪里就可以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你所看重的各处献反击。你我献祭有什么错？聚会有什么错？不要忘记，你是不是在神合乎你的旨意里面来聚会。所以教会是有道路的，今天要跟随羊去教宗，就表示说在聚会在敬拜这件事上我没有自由，这个选择神的选择。为什么是耶路撒冷？为什么是便雅悯支派？神的选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今天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你喜欢的，还是说神今天让你在这里？所以你敢，你弟兄姊妹，你只好学功课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因为敬拜这件事不是你来选择。当然你知道吗，你是温州人，你当然去有温州的聚会，你福州人当然到闽恩堂，有很多地方都是福州人在一起，所以你要吃酸的要吃辣的都可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你进到迦南地区，你怎么为神做见证？见证是合一的见证，因为神是独一的神，所以我们的见证是合一的见证，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个神体。所以基督是分开的嘛，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。那么好，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呢？你清楚，这跟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有关系。为什么？有一个人神所拣选的，有一天神告诉他说，你带着你的以撒 就是独生以撒把他献给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是不是亚伯拉罕到厨房里就可以把羊就可以把他献上呢？奉献有什么错？哪里都可以奉献。为什么神怎么说呢？神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，到了三天路程完了以后，他就到了摩利亚山，就后这就后来的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他把他的以撒献上。弟兄姊妹，等到他把以撒要献上，要拿到喊他的儿子的时候，天上声音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了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什么不给我。”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说？你尽心尽心尽爱主你的神，神有个誓言，神不是要以撒。因为把以撒当作祭献上，这是违反神的旨意，神不过试验他而已。证明什么？证明神要的不是以撒，神要的是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呢？弟兄姊妹，那叫爱。亚伯拉罕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他的神，所以他真的要这样把全部都给主的时候，向神说你不可以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奉献？什么叫做遵守第一条诫命？你如果真的看见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是千万人第一人的话，你奉献不是剩下，你不是把剩下一片烧鱼给我们的主，你爱主爱的人不是爱光爱金了。现在你再来问以撒，你说以撒，问亚伯拉罕，你还有什么？亚伯拉罕要说，我把我最好的，把以撒献上，我什么也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见证的开始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要把你最献上，不可以像当时的所有的外邦人一样就在哪里就献上，不，你要根据神的旨意，要走三天的路程。那条路程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所以那条路就是圣经的锡安大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怎么使得？因为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了，所以神就经营建造耶路撒冷，后来才有耶路撒冷。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，没有亚伯拉罕尽心尽心爱他的神，就怎么没有见证？这个见证是空的，我们讲了半天都是空的，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教会的道路？教会的道路就是奉献的道路。教会的道路是你到你爱神到一个地步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第一条诫命。那你要为主做见证，什么见证？合一的见证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亚伯拉罕真的在那里把以撒献上，耶路撒冷开始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什么叫耶路撒冷？为什么耶路撒冷不像巴黎？为什么耶路撒冷不像纽约？不同地方在哪里？就是每年三次，以色列人不再是飘离旷野，以色列人踩在迦南美地上，踩在四座花园上，就好像雅各一样有四座花园。这个四座花园就代表整个的迦南美地，所以当他们一面走一面就欣赏神所给他们那块地，长长久久的手里，因为不可轻不可空手遇见主，所以手里都拿着土产。等到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的时候，你看他们见证什么？见证这块美地是何等的美，他们自己看见了美，他们现在来到神面前，把一切献给神，手里在那里摇那些献给主的时候礼物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看见，这叫做迦南美地，明白吗？现在大家才知道的迦南美地果然是一块美地，这不是见证是什么？还有神是独一的神。现在他们是一般的，是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当全世界都看见他们是分开，他们是合一的，你看那个见证何等的见证，你看善何等的果，他分化我们，他叫我们相咬相吞。所以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保罗要说基督是开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如果今天你爱神，你一定爱神所爱的，你如果爱我们的主，你一定爱所爱的。所以不管这个弟兄姊妹怎么抵撞你，不管他怎么得罪你，你要饶恕他，你要和他和好，我们要一同在一起，我们一同来做主的见证， 这个才是遵守第一条的诫命。那更稀奇在这里，当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带着他们家的土产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在这耕耘，不是那块钱，或者不管多少的葡萄也好，橄榄也好，他们是把最好的献上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来到神面前，他耕种，他的收获是安然的收获，不是？那么现在来到神面前，一定是最好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手中那些迦南土产，都是他们的以撒，弟兄姊妹，都是最好的。等到你把最好的给主的时候，请记得你是爱敬的，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你不是把产业给了你子女，给了这个给了那个，然后最后剩下的恐怕教会有需要吧。你把最好的礼物给了这个人，给了那个人，现在恐怕在聚会的有些需要，那么好了，我们把剩下的拿去吧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剩下的，这不是以撒，这个不是你爱神爱敬的。感谢主，当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爱神都爱敬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一同走在家这个走在那条这个西安大道上，有的人从约旦河外过来，有的人直接从南边就过来了，从别十八就过来，有的人经过撒玛利亚，起头走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，等到你到了西安山，你快到了圣殿，你不知不觉这些人就走在一起，你爱的是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，这是你当初是这样奉献，所以每次来破节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事就是亚伯拉罕的事。你爱敬，感谢主，你来朝见他，你来聚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快到西安山的时候，因为你朝见神，我也朝见神，结果我们彼此相遇了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你变成我的邻舍，我变成你的邻舍，你明白吗？本来我在这个城，你在那个城里，谁也不关谁，河水不关井水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们一同走道路，那就是这条路什么？这条路就是羊群的脚踪啊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跟着羊群的脚踪往前走的话，快到朝圣殿前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你看见说，我们是在路上相遇的，所以你就变成了我的邻舍。那么第二个法版是什么？要爱人如己，爱你弟兄像爱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人家伤了你，你就恨那个人，你就不喜欢那个人，就讨厌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他是个领袖，伤你，你还要爱他，这叫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，你看见你的弟兄，原因是因为你先爱神，你自然就能爱你的弟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法度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见证。这就是按照新约的话来说，教会的道路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开十次特会、二十次特会讲教会的道路。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我们不能把以撒献上，弟兄姊妹，一切都是空谈，只会讲道理而已。久了以后还这样，我们还是相咬相吞。感谢主。我们爱主爱敬了，我们爱弟兄也爱敬了，我们爱这个地步，他伤我，我还得爱他，他明明对不起我，我还得爱他，我从心里饶恕他，我从来不记那个账的。弟兄们，现在明白吗？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经历迦南地的丰富，那迦南地和十条诫命有什么关系？很清楚的，第一条诫命，第一条诫命就是第十二章把它引申的，十二章把它引用的，那个结果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耶路撒冷，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奉献。你看看稀奇不稀奇？这是十二章。我想我们结束以前，很快我们还见，很快的再念一下二十六章，那是结尾。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讲到律例和典章，很明显的，你注意到，读到二十六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刚好打个结，又把 我们刚才所说第一条诫命，第一个法版的，你只要记住就可以了。其实已经学了很多功课了，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一段经完了以后，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卷。我读给弟兄们，就26章第1节：你继续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住，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，将所收的各种出租的土产取些来，盛在筐里，往耶和华你神所起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在你的处，你不能在你的城里，你要走一段路。你现在不是走旷野，你就走在迦南美地上。你要到神所选择，不是你所选择的。你每次去聚会，记得不是你所选择的，不是因为这些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福州人，看到更多的朋友，不是，是神所选择的，立为他名的居所去，见当时做祭司的，对他说：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，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。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我们是来到了迦南美地，祭司就把你手里取过筐子来，放在耶和华你的神的坛前，你的放在神的坛前，他的也放在神的坛前。这么多人弟兄和睦同居来神的面前，都放在神的坛前。神的坛前是什么？就是那块迦南美地，而是迦南美地最好的土产。在他面在坛前的就是那，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是不给神的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：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，下到埃及寄居。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不是这样吗？他人口稀少，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、人数很多的国民。埃及人恶待他，我们苦害他们，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。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，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，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、劳碌、欺压，他就用大能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，即是领我们出了埃及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波饼聚会的故事吗？你波饼聚会祷告来祷告去，不是讲了我们从前是怎样在世界，后来主怎么样得救吗？不是诉说这个故事吗？你看，这不就是主日的见证吗？这不就是波饼聚会？波饼聚会为什么代表合一的见证？就在此地方。然后第9节，将我们领进这地方，把这流奶鱼蜜之地赐给我们。下面不要忘记，现在你先是对祭司说，现在你要对神说：耶和华，现在我把我所赐给我地上，所你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。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神面前，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。这是你敬拜的，你来到波饼聚会，你是来敬拜的。你把筐子放在他的面前，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，要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那个见证。所以明白吗？讲到律例和典章，开始是第一条诫命，最后还是一条诫命。以色列啊，你应当听，耶和华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光讲爱吗？不是，爱的背后有奉献，因为那个奉献就有那条道路。因为亚伯拉罕走了奉献的路，所以所有他的百姓都走了奉献的路。我想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过了26章，你说抽象吗？不抽象。10条诫本来很抽象的，现在一条一条都活过来了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，我们下礼拜三我们还要继续。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还有3次这样的机会，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们能把这个生命记到这个恩典，我们能够把它读过，而且我们能接受。